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27号星期五，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我们那期节目啊，因为限于时间啊，没有办法继续。那么昨天的那个节目的结尾处啊，谈到罗瑞卿这个人呢，身兼数职，权力极大啊，位置作用极为重要。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啊，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就被伟大领袖给搞下去了，而且搞到几乎是万劫不复的地步。为什么会这样呢？应该说这里边有两种因素，一个是制度的因素，一个是人的因素，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作用。所谓制度的因素，就是说这个组织这个团体它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这个制度保证了领袖的意志得到全面的贯彻和全面的执行，不会打折扣的。所以领袖一声令下，某一个人就可以平步青云，比如说王洪文，对吧？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工人造反派的司令一跃而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甚至一度排名在周恩来之前，那么也是领袖一声令下，罗瑞卿身败名裂，而林彪则折戟沉沙，对不对？这是制度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领袖个人的魅力。以前有一位作家叫全延赤，高干子弟啊，他是专门写毛泽东的，从肘下神坛的毛泽东开始写。其中有一段呢，他给这个书起个名叫巨人的魅力。这个所谓的魅力就是领袖必备的品质。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这个题目里写的残忍。残忍当然不是一个好词儿，但是大家记住了，真相和现实也不是美好，也不是鲜花，也不是掌声，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嚷嚷想看真相，可是当真相摆到你面前的时候，多数人接受不了。这就是为什么化妆乃至整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雾里看花是最美的，对不对？包括我们这个小节目也是，对吧？为什么是小节目？因为一直啊坚持说真话，希望距离真相近一点，所以就很少有人上来看。你看到现在这个在线人数不过就50几个人，对不对？很正常。而且这里啊要给大家讲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叫领袖。领袖和领导人不一样，领导人在台上叫领导人，领导人下台叫前领导人。领袖无所谓台上台下，甚至无所谓生死。领袖活着的时候他是领袖，他死了以后还是领袖。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两个字叫膜拜，还有两个字叫跪舔。就是说领袖的追随者要么膜拜要么跪舔，这样的人才能称之为领袖。而且我们也知道，在某些国家这个群体不好带啊，正所谓队伍不好带。为什么？它普遍存在自私、怯弱、怯懦、残忍啊，往往是一盘散沙。再加上啊，派系林立，山头纵横，这不好扒拉这人头啊，所以更要要求这个领袖 具备残忍的素质，或者说残忍的品质。因为这个东西是最具有凝聚力的，一个严厉严肃的领导人并不可怕。为什么？因为严肃严厉的另一面并不代表着这个人不可以亲近，而且严肃严厉的另一面也不代表着啊，底下人做不到阳奉阴违，我表面上听你的，实际上我自行其事，对不对？你拿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可是残忍则不同，你要不照着做，分分钟脑袋搬家，而且不光是你一个人脑袋搬家，可能是你一家人脑袋搬家，对吧？你这个团伙里边有那么一两个人异调独谈，搞独立性，那么分分钟这一两个人就人头落地，这已经不是杀鸡儆猴了，这是杀猴给猴看，知道吗？谁要敢效仿这两个人，那你们的结局跟他一模一样，甚至比他们还要惨，这就是残忍啊。天底下的团伙或者团体只有两种，一种是搞建设的，一种是搞破坏的。不论是搞建设的还是搞破坏的，如果内部没有一个严肃甚至到严酷的纪律，他搞不成的，对吧？而且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常识，就是往往搞建设的搞不过那些搞破坏的，因为搞破坏的更要强调这个组织纪律性。比如说一帮抢银行的，他要不强调这个组织纪律性，有人啊要是向警察或者有关部门举报，那就是一锅被端了嘛，对不对？所以他的组织纪律性一定要非常的严酷，谁也不允许犯规，没有给任何一个成员任何一次犯规的机会，只要碰线杀无赦。哎，事实上啊，这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一开始都是搞破坏的，因为他要砸烂一个旧世界嘛，建立一个新社会啊。所以大家看到无产阶级政党，不论他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他是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啊，他的内部都是高度团结统一，极具组织纪律性，老大不说话，谁也不敢乱说乱动，在表态的时候一定是齐刷刷的，完全以政治立场为唯一的标准，不管亲疏远近啊，你是我二大爷，你是我亲妈，那都不行，只要啊政治立场跟我不一致，坚决搞掉，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领袖必须要做到残忍，而且领袖的这种残忍他不能是明火执仗的，明目张胆的，不是的，他往往隐藏在谈笑风生之地。而且这种残忍啊，嘻嘻哈哈笑呵呵的就把你给打发了，打发你去见阎王爷了，连张学良都知道。张学良晚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过，他说他往往笑呵呵的就把一个人给宰了，但是张学良成不了领袖，张学良就是一个公子哥，因为领袖从来不会把这种自鸣得意的话说出来，也不会表现出来，你是看不到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说领袖会把残忍隐藏在谈笑风生之际，知道吧？ 所以你看中国历史上，咱们不用说太远的历史啊，大清朝从一个小小的部落啊，十三副铠甲起兵啊，千把号人，最后统治了整个中国，统治的时间跟明朝一模一样。正所谓祖宗三百年江山呢、啊、三百年天下。为什么？满洲八旗十族编制才六万人呢、啊、结果横扫天下，靠的就是组织纪律性，靠的就是他们这个团伙领袖的残忍。开国领袖努尔哈赤连嫡长子楚英都给宰了，连亲弟弟一个妈生出来的亲弟弟舒尔哈齐都给宰了，知道吧？所以大家谁都怕努尔哈赤，知道这位爷真的很残忍，谁也不敢冒犯他，更不要说背叛他，对不对？那么继承努尔哈赤大业的就是皇太极，清朝真正的第一位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吗？他也非常残忍，对吧？他的堂哥阿敏被他一直关到死，哎，他的五哥莽古尔泰全家人被他一次性杀了1500多人，有的说是1700多人。当时啊，满洲八旗刚才我讲了，一共族编的名额才是6万人呢、啊。皇太极一次干掉1700多人，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概念？血流成河呀！而他的弟弟德格类全家也被他给干掉了，包括支持他的常委级的人物岳托啊。也被搞到家破人亡，这就是力度啊。问题在于皇太极他有一个封号，就是大家共同给他上的尊号叫什么？宽温仁圣啊。这四个字啊，宽厚、温和、仁义、圣贤，这都是中国汉字里最美好的字眼啊。这么一个双手沾满自己家族成员鲜血的人，在杀的血流成河之际，他得到了这么一个啊圣洁的称号。你看看他这种残忍有多厉害，是不是？这不就是戴笠生前最鼓吹的那种杀人吗？对吧？杀完这个人之后，大家还要叫好，说杀得好，杀得对，连被杀的人都在喊谢主隆恩呢、啊。这是最高明的残忍，所以最后人家皇太极能够成大事，对吧？他的子子孙孙能够入关，是不是？不是偶然的。那么今天呢，咱们不讲那么远了，咱们今天就举两位领袖，一个是斯大林，一个是毛泽东。咱们先来看一下斯大林的例子。斯大林就是在喝酒碰杯之际就把一个人给灭掉了。伟大领袖也一样啊，对吧？正如那首词写的一样，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咱们先说这斯大林。斯大林在接过列宁手中的权力之后，他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啊推行自己的这套做法，他急需一个重要的宣传机构，就是把这些有名的知识分子都弄到一起去，让这些人膜拜他，甚至跪舔他。这个机构呢叫拉普，这是一个简称啊，翻译成汉语叫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这个拉普啊的第一把手叫阿维尔巴赫，他的名字叫利奥德， 这个阿维尔巴赫呀，是一名正牌的高干子弟，他的亲舅舅就是俄共布尔什维克最高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斯维尔德洛夫，就是苏俄的第一任国家元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而且这阿维尔巴赫啊，他还有一个干舅舅，这个干舅舅的养父啊，就是高尔基，也就是说这位拉普的第一把手，这是一个双料的高干子弟，正牌的红二代。哎，斯大林用这样的人，大家想想，这个目的性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在这个拉普内部啊，他有矛盾，就是阿维尔巴赫和他的另外一位助手叫法杰耶夫，这个人啊，了解苏联文学的人应该知道，这是苏联非常有名的一位大作家，其地位啊，有点类似于中国的茅盾呢，啊这类的人物，哎，高尔基相当于郭沫若嘛，对吧？这两个人闹矛盾，斯大林当然就不高兴了，他希望这两个人团结起来，一起为他办事儿。那么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拉普这个格局小了，斯大林要玩大的，要玩大格局，哎，那么他就把这拉普解散了，另外成立了一个苏联作家协会。这个协会呢，就把高尔基这些人，所谓的非布尔什维克人士也拉了进来，就是所谓的全球作家统一战线。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法杰耶夫是全力支持斯大林的。法杰耶夫啊，这个人他自己说过啊，他一生最怕两个人，一个是他妈妈，他从小就怕他妈妈，他妈妈是一位非常严厉的母亲，再一个他怕领袖，怕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比他妈妈还残忍，哎，所以法杰耶夫是无条件的支持斯大林。可是阿维尔巴赫呢，他是高干子弟啊，他是红二代啊，他对这件事儿反对。而且斯大林发现阿维尔巴赫与布哈林这些人走得很近，这一点让斯大林非常的不放心，所以斯大林利用一次重要的酒会，这个酒会是高尔基搞来的，高尔基想让阿维尔巴赫和法杰耶夫两个人握手言和，共同在他的领导下为斯大林歌功颂德，斯大林非常满意啊，所以斯大林亲自参加了这次酒会。那么在现场的时候，斯大林提议说，阿维尔巴赫，你和法杰耶夫你们俩碰个杯，从此啊握手言和，做好兄弟好战友，而不要做对头。那么最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来发生了。好了，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现在呢这个题目是越来标题字数越来越少，但是内容越来越深，所以大家看到啊，在线人数也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以往呢都是200人左右在线，现在连200人都不到，所以这个就是常识啊，正常。